我们这个第二堂课开始啊，请看七十页的这个246第七行啊，七十页第七行第四段啊，从其珠宝树下自以为应试以来，证明杂树杂言杂事异象。也就是说，他在解释呢，善导大师在解释前面68页的经文，68页倒数第五行。那么他说呢，这个第四段呢，讲的就是极乐世界这些树的庄严，有种种不同的庄严，所以他用个杂树杂言杂事异象。那么它分成四小段，你对着这个经文看，第一小段就是七珠宝树七宝花也无不具足，所以你七十页跟六十八页这样对着看哈。他说这第一小段呢，讲的是林树花叶间杂不同。啊，等于它这个树叶哈，有的是这种宝那个宝不一样的宝，所以它才会用七宝花叶无不具足，啊，兼杂不懂。那么第二小段呢，名一一根茎枝条果等皆具众宝，是善导他是这样讲。那么经文就是那两句经文，一一花叶作异宝色，啊，作异宝色。这是第二小段，第三小段呢？就比较多了啊，经文呢是琉璃色中出金色光，玻璃色中出红色光，一直到呢砗磲色中出绿珍珠光，啊，那么善导大师说这个是一一花叶转户不同，就像琉璃色中出金色光等等，如是转相兼杂，啊，那么这个简单讲一下，琉璃色呢是绿色的，啊，琉璃是碧绿色的。那么出的是金黄色的金色光，啊，这很特殊了。玻璃色呢是青蓝色的，哦，玻璃是青蓝色，但却出红色光。玛瑙色呢，玛瑙是红色的，却出砗磲光，砗磲是白色的。砗磲色中出绿珍珠光，啊，砗磲白色，结果放出的是绿色的光，啊，所以这个是第三小段。第四小段呢？珊瑚琥珀一切众宝以为应试，好，那么善导大师说这个第四小段名更将一切杂宝而言试之，等于呢就是各种不同的组合啦，啊，很神奇的不可思议的组合都有可能啊。以上这个是第四段，那么讲完之后呢，善导大师呢就引用这一些往生论的寄送啊，也类似啦，所以备诸珍宝性种种具足，具足妙庄严，这两句是讲的是第十七种庄严里面的第五个啊，然后无垢光严次明净药师间讲的是第六个，所以请看讲义，这个第二页哈，啊，今天讲义的第二页啊，在那个树高下面。所以这个树的高呢，我们刚刚有提了啊，像汇集本就讲到菩提树高400万里，那这个依据就是康生凯的位译本，道场树高400万里，而且五种原译本里面只有康生凯有提到，其他四个译本汉吴唐宋都没有讲这个树的高度啊，所以呢汇集本也就采用这个译本。好，下面这个备注珍宝性，这个往生论里面刚刚讲十七种里面的第五跟第六，第五呢是种种事功德成就，第六呢是妙色功德成就，所以种种事功德成就就是这两句，备诸珍宝性具足妙庄严，啊，那么为什么要备诸珍宝性具足妙庄严，下面往生论注呢就有说明，是佛呢看到我们一般娑婆世界要大兴土木去建造这些漂亮的宫殿漂亮的房子，所以佛心大慈悲，愿我成佛必使珍宝具足严厉，自然相望于有余，自得于佛道，此庄严事纵使皮手结膜功称妙绝机思结想岂能取图啊，所以为什么叫备诸珍宝性的性？性是本意也，能生即尽，所生焉得不尽？古今言，随其心尽则佛土尽，是故言 备诸珍宝性，具足妙庄严，都是自心清净所展现出来的庄严。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那个信者本意也，佛的心是无漏清净心，能生的是这个，所以所生的当然这些庄严也都是清净的。后面这一段是这个，那前面呢是说我们如果人世间娑婆世界要有这些很漂亮的这种宫殿，得要呢大兴土木，所以佛他为了让我们不必费功夫去做这样的工作，去到极乐世界，你所处的环境都是这样子的环境，你就不需要还要动脑筋去让你的家里要怎么请那个设计师重新来设计一下。就像那个日本的节目啊，什么改造王啊，哎，这只有10坪，只有15坪，然后透过这个改造王这样改造，果然呢就完全不一样，好，连我们看电视节目呢觉得都看得都很舒服这样。怎么会这么厉害的，对，不晓得要花多少钱，然后他就最后就把它列出来啊，花了日币几百万几千万这样子啊，那除以3大概就是我们台币哦。所以这个我们也如果要住那个觉得很舒服的环境，得要么就花钱，要么就花功夫花时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说，不必让你花时间花功夫，你来到我这里就让你觉得非常的舒服，你只要在这里面好好修行就好了，其他的事情通通不必操心，我帮你准备好好的。爱看寡喝哦，所以哈、哦，唔通都动脑筋讲要安怎来改造咱的房子，准备翁心得喝。好，继续哈、哦。那么里面有一个毗首结摩啊，它是有一个佛学词典的解释，这个是天人，是33天刀立天，是第4天的大臣，他专门执掌呢这种建筑雕刻，所以这个天呢，在他们印度的这个离俱吠陀里面就称他是宇宙建造者。在他们印度的这些史诗里面呢，就奉为公义之神啊，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天神呢、啊、要做这些建筑工匠，就请他来帮忙做哦，这个就是毗首结摩，他就是专门负责做这种工作的。那么前面呢往生论著就说呢，就算毗首结摩功称妙绝，机思绝响，也比不上极乐世界这些庄严，岂能取图？根本想不出来有极乐世界这样子那种庄严的特性。哦，这个就是用一个对比的方式来赞叹极乐世界的庄严。那么无垢光严次呢，就很清楚，就是放光嘛，哈，各种妙色庄严啊，所以呢就不多加解释了。回到课本70页，倒数第5行。有赞云：弥陀净国宝树多，四面垂条。啊、哦，这个是用柳树来形容，实际就是讲这树枝可以垂下来啊，也是很漂亮。天衣挂绕，宝云涵盖，化鸟连身，旋转凌空，做法因而入会，他方圣众听响已开心，本国能人见行而取物。后面这4句是一个对仗啊。哦，特别讲呢是他方圣众，就是极乐世界以外的圣众，如果有机会接触到极乐世界的这一些法音啊，因为他前面讲到化了年生旋转凌空做法音而入会，所以他方世界的菩萨如果听到极乐世界的这些音响法音的话，就可以开心。开心是什么？明心见性啊，开悟了哈。本国能人，本国指极乐世界西方本身啊，极乐世界的能人就是圣众，就相当于前面的圣众，所以一个是他方，一个是本国，讲的是极乐世界为主的。那本身在极乐世界的这些圣众呢，也是会在这种环境之下也能够开悟，所以不管是耳朵听或者是眼睛看，都能够帮助他们修行啊。后面这4句是这个意思。那前面那个天衣挂绕，明明是在讲宝树，宝树上面有罗网而已，没有讲到天衣啊， 为什么讲天衣挂绕宝云涵盖呢？啊，请看讲义哈。传通记就特别把这一点提出来哈，他说这个经典经文里面没有讲天衣啊，你为什么这边善导大师你赞叹要用天衣挂绕来赞叹？他的回答说，经上讲一一树上有七重网，这个七重罗网就是天衣，所以天衣形容的就是七重罗网。那依据是什么呢？依据的是天台宗的教典，因为呢这个天台宗的教典里面有写到天衣为座，那出处呢就是在圣天王般若经，出就是出处，这句话是出在圣天王般若经那个经文里面呢，那本经里面写到，护有高行诸大菩萨见八万四千天子，夫八万四千大狮子座，天人夫这个座啊，要供养佛的嘛，所以众宝合成七宝众网迷护其上，今亦同之，所以就是根据圣天王这边啊，这边天子夫这些狮子座是用众宝合成的七宝众网盖在这个狮子座上，所以天台把它解释叫做天衣为座，所以呢天衣指的就是这种七宝众网，它的意思是这样啊。那宝云涵盖就宝树宝云盖在树上面，其形如盖，树上呢七重罗网呢样子很像那个宝云盖在那个树上一样啊，它有这样的意思。好，回到这个课本，这个就是第四段啊，是形容这个七宝树上头有种种的这种七宝，不管它是花叶枝果，都是用不同的宝做的，而且放出来的光都可以有不同颜色的光啊，然后彼此互相做这样的也这个庄严妙事，这是第四段。第五段就是妙珍珠网，也就是六十八页最后三行最后两句话的经文。这里面呢，再分成几小段，分成七小段，讲的是树上虚空庄严。刚刚讲的都是树的庄严，现在是树上面的虚空庄严。所以第一小段妙珍珠网迷护树上，善导大师的解释呢，就是说这个是珠网凌空覆树，树上面有这一些妙珍珠网盖在树上，这是第一小段。第二小段一一树上有七重网，网有多重啊，就是有七重，这是第二小段。第三一一网间有五百亿妙花宫殿如梵王宫，有多少宫殿？五百亿，光是那个后面那个五后面那个零哦，不晓得数几个零，五百亿几个零？个十八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十一位数十个零，还要用手指头才算得出来。可是你要观想的是那个罗网里面有这么多的天王宫。梵天王的宫殿，所以假设你的禅定三昧功夫不够，我们刚刚要数那个零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要数有几个天宫，五百亿要数五百亿个出来。好，那五百亿个天宫数出来之后，还要供每一个天宫里面要有童子，你看诸天童子在里面。所以善导大师说一一宫内多诸童子，好，没讲几个，还好没讲几个，所以呢一个天宫百亿两个就 OK 了，呵呵，乘以二就变成一千亿了，还得了哦。然后呢每一个童子身上要挂着是这种五百亿释迦毗能伽摩尼的璎珞珠宝，所以善导大师很简单写童子身服珠璎珞啊。那么这个专有名词我们就比较难懂了，释迦毗能伽摩尼啊，所以请看讲义，什么叫做释迦毗能伽摩尼？妙中钞呢，智理大师的妙中钞稍微也解释了一下，它翻译成能胜摩尼啊，摩尼呢就是如意珠 啊。那么此番离垢言辞宝光净，不为垢秽所染，又番增长，有这个宝的地方一定增其威德，不是成德，应该是威德，必增其威德啊。旧云翻为如意随意，都是意思去翻译的啊。那么色中上者，它只是形容后面的经文啊，所以就不看那句了哈。所以这个是妙中钞的解释，释迦毗卢伽主要呢就是一种很殊胜的摩尼宝，能够增长威德的摩尼宝，不很清净不为垢秽所染的摩尼宝，这些童子身上都挂着这些摩尼宝，而且这些宝都会放光，摩尼放光照百游旬，犹如和合百亿日月，不可具名，很亮，没有办法形容到底多亮，所以他才会说呢，犹如和合百亿日月，它的光可以照百游旬啊。所以这个三岛大师只很简单写，璎珞光照远近，最后光超上色，就是呢经文的69页第一行，众宝兼错色中上者啊，都是很殊胜的颜色啊，再也没有办法超过这样子的一个精彩。放出来的光明啊，所以这一段正在讲的就是树上面那个七重罗网，还有这一些精彩的东西，这些庄严相。好，这是第五段。第六段，此诸宝树啊，经文就是此诸宝树行行相当，夜夜相似，于众夜间生出妙花，花上自然有七宝果。这段比较简单，它就没有分段啊。比较难懂，比较难思议的是，这些花上头自然有七宝果，善导大师把重点放在那里啊、哦、所以你看他这边写，林树虽多而无杂乱，花时开时不从内出，乃施乃法藏因生，自始自然而有，自然而有的。所以用经文讲，花上自然有七宝果，都不是去栽种培养出来的，自然而有。再讲更贴切一点，随你的心愿，你希望那个花上面有什么样的果，它就现出来，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哦、也可以这么说，自然而有、哦、随心应量。这是第六段。再来第七段，一一树叶众广正等啊，25游旬这一段啊，他说这一段要讲的是什么？花叶色相不同啊，这个到哪里呢？就是到那个婉转夜间，如旋火轮婉转夜间哈、啊。那这里面再分五小段，你对着这个经文看哈、啊。第一小段，叶量大小等无差别，每一个树叶众广正等25游旬，乘以40，就变成1000里。啊，一游旬40里，所以呢，25游旬就变成1000里，等于500公里。500公里，每一片叶子众广正等，500公里，比台湾还要大。台湾长度也不过400多嘛，400公里嘛，那一片叶子那500公里。啊、哦，这是极乐世界的宝树的叶子啊。再来，叶出光色多少，其叶千色，经文就是这一句，其叶千色，放出来的颜色有多少？1000种，这么多，用千色来形容，等于你没有办法想象这些叶子的颜色、哦、所以那个阿凡达、哦、所画出来的那个都还不够精彩。但虽然已经是很特殊了哈、哦，但是呢，毕竟那是用动画卡通画出来的啊、哦，所以呢，这个去看那个阿凡达，或许可以多少想象极乐世界比这个还殊胜哦。好，那么因此呢，善导大师说呢，怕你不认识哈、哦，所以呢，第三句呢叫做孔仪不是戒欲以显如天璎珞，经文就在哪里呢？有百种画如天璎珞。所以那个叶子上头那个纹路呢，除了放光 之外，颜色不同之外，还有这个图画，而且那些图画之精彩，就像天人身上戴的这些装饰品璎珞，根本你没有办法去想象那个叶子上面那种精彩的程度，只好用形容词的，如天璎珞。哦，所以善导大师才说借喻以显，用譬喻来显示。问题是我们也没看过天人的璎珞，所以也很难想象的哦。好，那么第四小段，有众妙花作阎浮檀金色，如旋火轮。哦，所以他说呢，夜有妙花，色比天金，像玉火轮。所以断句是断到如旋火轮。那第五小段，婉转夜间，这么一句。所以这个阎浮檀金，我们在经文佛经里面常看到，所以借这个机会呢，把这个佛学常识呢跟大家交代交代哈、哦。就是善导大师写的色比天金嘛，所以这是经文就是阎浮檀金啊、哦。那么请看讲义，那么传通记里面讲说经文是写作阎浮檀金，为什么善导大师你要解释成色比天金？阎浮檀金跟天金有什么关系？他的回答说，经文里面后头哈、哦、在讲佛身的时候，也是用这样的去形容佛的身呢，是夜摩天阎浮檀金色。所以这边善导大师会说把阎浮檀金解释成色比天金，就是要说明真佛之身像玉天金之色一样的，这边的颜色那种花叶的那种精彩超过天金、哦、所以才说色比天金、哦、超过。这个是传通记对那一段解释、哦、那阎浮檀金又叫做呢阎浮奈陀，有、哦、好几个我就把它省略了。阎浮奈陀指的是什么？流经阎浮树间的河流，所以阎浮檀金系指产于阎浮奈陀河流中的沙金，沙金，河流中的沙金。所以慧愿是法师的名字，他编了这本书叫做《一切经音译》，就类似佛学大辞典。以前的佛学呢，只不过是有包括注音，哦，这些梵文的注音。那么阎浮檀金解释成啊，染布奈陀啊。句正云，就是如果照梵文来翻，染布奈陀，此是西域河名，其河近阎浮奈陀树，其今出彼河中，所以呢，此则河因树以立称。所以那个河为什么叫做染布奈陀河？因为靠近阎浮奈陀树。然后这个金为什么叫阎浮檀金？因为有这条河。好、哦，这是一个说法。金由何以得名？另外一个说法，那个阎浮奈陀树的果汁金黄色的，点悟成金，所以那个果汁流到河里面，就让河里面的这些沙石呢，就染成黄金色的，是这样子。哦，然后其色赤黄兼带紫焰气，所以它就亮亮亮亮的这样子，所以它不是真的黄金，它只是阎浮树的果汁染成的颜色、哦、这是一个说法。但是呢，他说起世金呢、说的又不太一样。那起世金里面讲到阎浮檀金是出自阎浮树下，而不是沙金，是本身就在阎浮树下啊、哦，不过一般经论里面多取阎浮檀金的光色来做譬喻而已，像我们的《观无量寿经》啊，还有《弥勒菩萨上身多帅天经》都是这样，啊、哦，乃至呢《法华经》里面受记品也说呢，大迦摄尊者将来成佛，他的佛号就叫做阎浮那提金光如来，他的那种深金黄色、黄金色就跟阎浮那提金啊、阎浮檀金一样的亮。好，这个是佛学常识啊。回到这个七十一页第八段啊，这是第六行第八段，永生诸果开始。前面在讲的是树叶，七宝树上的叶子，也就是说第七段讲的是这些树叶。 接着呢讲的是呢树叶当中的果，永生诸果、哦、然后这些果，所以呢他说这个第八段，善导大师说这第八段呢是证明果有不思议得用之相，跟叶子不一样，叶子是精彩而已，没有强调它的得用之相。现在呢叶子当中的果强调它的不可思议得用之相，分成五小段。第一小段，明宝果生时自然涌出永生诸果，从哪里涌生出来？花叶里面自然涌生出来的、哦、这是第一小句。第二小句呢，明戒欲以标果相，因为经文就是一句如第四品。什么叫第四品啊？请看讲义，出自在大智度论里面啊，大智度论第一品第十三卷里面啊，我把前后文全部抓下来让大家了解哈。持戒之人无事不得，都可以满足，破戒之人一切皆失，主要要讲的是这四句话。所以呢用一个故事，譬如有人常供养天，可是呢这个人很贫穷，但是他一心供养，供养了十二年，非常真诚心的去供养这个天人，然后目的在哪里？求索富贵。天人呢看到他这么的这个恭敬真诚，所以天明此人自现其身，满十二年以后就现身问他啊，你要求什么？啊、那个贫穷的人说，我求富贵，欲令心之所愿一切皆得，还蛮诚实的哦，他很真诚也很诚实，所以呢天人受感动，好吧，我给你一个器皿，就叫做德贫啊、哦、然后呢就跟他讲，你需要什么就对着那个瓶子啊、哦、动念头啊、哦、你需要的东西就出来了，有点类似那种阿拉神丁神灯一样拉丁神灯一样、哦、所以其人得以应意所欲无所不得，得如意矣，具作好色相马车胜七宝具足，所有的家庭所需通通都有了、哦、然后呢乃至呢如果有客人来都可以很好的招待，供给宾客事事无法。所以呢、这个、有一个客人就问他，你过去那么贫穷，你现在怎么可以这么富有啊？你是去偷去抢哦，还是你有什么撇步啊？呢、嗯、哈，结果呢，这个可能跟这个客人可能跟这个主人蛮熟的哈、哦，他就真的把答案就告诉他了。我得天贫，贫能出此种种重物，故富如是，所以我才能够这么富有。哦，嘉禾康，啊，我看一下呢，出示一下你的宝物，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出贫见士，并所出物，啊，顺便呢，这做一个示范。咁真正想你讲的，安尼真正会出来哈、哦。好，马上呢，这个真的是好朋友，真的就把这个瓶子拿出来，然后呢，就对这个瓶子呢说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果然就生出种种的东西出来。麻烦再来了。因为跟好朋友又展现自己的这个宝物，就是内心就非常的娇慢，奇人交易啊，太高兴了，在那边跳舞，跳着跳着就把瓶子给破坏了，一破坏，一切重物都全部都灭掉了。啊，大智度论说这个是一个譬喻，持戒之人亦复如是，种种妙乐无怨不得。如果太高兴了，然后呢变成骄慢，破戒了，骄逸自恣，亦如彼人破贫失物。譬喻而已，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件事情。好，回来，这就叫做德贫啊。所以呢，这个经文就写如地势贫啊，这是第二小段。有大光明，这个花当中的果像第四瓶这样可以涌出种种的宝物，那结果它涌出什么？大光明，先放光，放光当中呢，这个果放光当中化成床幡无量宝盖、哦、所以善导大师说果有神光化成幡盖， 床幡宝盖当中第四小段，宝盖中应现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事。第五小段，十方佛国异于中现。这第四跟第五啊，你看善导大师的解释，第四名宝盖圆明内现三千之界，一正二言种种相现。第五小段，十方净土普现盖中，彼国人天无不睹见。到这里是在解释经文。所以如果照善导大师这两句经文的意思，前面那个宝盖中应现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事，应该只是在讲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种种庄严。所以你看，内现三千之界一正二言种种相现，讲的是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种种庄严。后面的那个十方佛国欲中现，才是十方净土也现在这个盖子当中。所以我们先来研究这两句啊，内现三千啊，内现三应现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事，请看讲义。经文就是四宝盖中应现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事。传通记里面呢，他这样解释，第一句讲的是现娑婆佛事，第二句讲的是现十方净土。为什么？它的依据是什么？是净土群疑论里面讲，如宝盖中现十方净土，即此会国。然后第二个依据，灵芝赵律师他也是这样解释，应现有二，大千佛事一也，十方佛国二也。那么大千佛事讲的是像娑婆世界的佛所示现的四身唱灭说法度生皆名佛事。慧心法师的解释也是，或宝树宝盖得见释迦一化。这个就是为什么净空老和尚啊，他在解释这一句宝盖中应现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事，讲的就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化的事业，依据的就是这个啊。但是呢，传通记里面说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其实他或云这一段，因我认为应该是善导大师他的注解的本意。应现三千者，现极乐一正二言；十方佛国者，是现他方净土。为什么一定要讲到娑婆呢？如果照善导大师的意思，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事，就是极乐世界的一正二二报种种庄严。那你说，那为什么极乐世界一正二报种种庄严是一切佛事呢？如果释迦牟尼佛这种八相成道是在教化众生的佛事，那请问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种种庄严，阿弥陀佛示现这些庄严，不是也在做佛事教化众生吗？也等于是在说法度生呢、啊。所以为什么看到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事，就一定要回到娑婆世界呢？没有一定啊。我认为这样的解释哈，当然说得通，但是如果照善导大师的本文的意思，讲的是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你在宝盖当中，在花叶果当中现出来的光明，光明当中化成宝盖，宝盖当中所示现的就是看到整个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我觉得这一段就更这样的解释更理想。为什么？这个才能够呈现那种不可思议的那种华严世事无碍的境界。你虽然在观想的是极乐世界的宝树当中的叶子，七宝叶叶子当中的果，果现出来的光明，光明化成宝床幡宝盖，宝盖呢却又能够看到整个极乐世界所有的一正二报种种的庄严，那不就是世事无碍，小中现大，一多相及？ 所以没有必要一定要再拉回来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的事情才叫做佛事。难道阿弥陀佛教化众生的就不能叫佛事吗？哦，所以我是把这个传通记的前后文通通抓出来让大家参考，但是我比较赞同是像善导大师这样的解释，直接偏重在前面那个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事讲的是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后面呢是十方佛国土，不但是看到极乐世界的庄严，乃至十方佛国土的庄严也都是在宝树当中的花果果现出来的光明宝盖里面看到。好，所以回到善导大师的文，又此数量弥高，众广弥阔，弥呢就是越来越啊、哦，越来越高，越来越广。也就是说，你如果这样观上去，上面的花果当中又现出光明，当中又有宝盖，宝盖当中又有这些庄严佛十方佛国土，那不就是弥高弥阔吗？所以这些花果众多，神变非一啊。每一棵树都可以这样，整个极乐世界遍满了这些七宝树，遍满彼国所有诸事之果众多，尽皆如此。每一棵树上面的果都可以做这样的观想，所以因知一切行者行住坐卧常作此想。所以你从这样的一个观宝树当中，你等于就已经在观华严的世事无碍的境界。所以这段文字可以说你没有仔细看你看不出来，就像回来为什么我要引用那个神变非一这个来拉回这个无量寿经，因为无量寿经在赞叹极乐世界的宝树的时候有几段文可以配合这边来讲，更加显示那种世事无碍的华严境界。哦，你看这个第四十愿跟四十一愿四十八愿里面的四十愿跟四十一愿，无量色数愿跟色数现佛刹愿，啊，这个阿弥陀佛的本愿，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啊，所以四十八愿里面有讲，一般的数是百千由旬，可是如果是道场数高，就特别是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于宝树间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就是第四十一愿，速现佛刹愿。善根劣者，亦能了之。就像我们待业往生去的，修大圣佛法待业往生去的，我们去善根劣者啊。但是呢，阿弥陀佛的本愿就是说，如果你在极乐世界，你对着这个宝树来观，你也可以看得到，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于宝树间见。就像我很喜欢引用现代的科技，现在要看那种 3D 的啊的这个，已经可以在一般的那种 3D 电视上头看到啊。那如果将来呢？现在都还要戴眼镜，如果将来再发展，把那个全像宇宙全息又翻译成全像，把那个功能发挥出来啊，都不需要有荧幕，不需要有电视，就直接在立体空间里面，我们眼睛就看是立体的一个影像出来。好，那极乐世界也一样，你要看十方世界的诸佛净国庄严，你就对着宝树，那就跟一样，你要有荧幕。那极乐世界荧幕在哪里？那宝树就算荧幕。你对着宝树，你就可以看到十方世界的净国庄严。这个还是有一个东西在，但是呢，我们就可以从这边了解到，所谓的世事无碍，小小中现大，一多相及，就这个宝树就是没小颗，但是你却可以看到十方诸佛净国庄严了。无量无边的庄严境界都在一棵树当中看到。好，那另外菩提道场树，菩提道场第十五这边啊，一切庄严随应而现，这就是刚刚默学强调为什么叫做自然涌现，就是随众生心应所资量而现。 一切庄严随应而现，你希望是什么样的庄严，那就现出来。微风徐动，吹诸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这个还强调风吹动这一些道场树啊，还会有音声。这些音声呢，在那边说法，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整个极乐世界都是这些七宝树啊、道场树所流露出来的这些很优雅的音乐。清唱哀亮，惟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享受啊！啊，如果我们要这个要听那个很好听的音乐，还要花钱呢，要去音乐厅听，要不然就需要买 CD 哦。啊，那当然现在比较方便一点哈，有各种这种音响设备哈。极乐世界不需要去买音响设备。微风吹动珠宝行树，就有音乐可以听，甚至后面还写说你想要听就听得到，所不欲闻了无所闻，你要把它关起来，我不想听了就停了，就关起来了。那么这边呢特别形容这个菩提道场树，若有众生睹菩提树，用眼睛看，闻声用耳朵听，嗅香鼻子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出功德。你注意看，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接触菩提树，皆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都可以没有烦恼，乃至可以增长你的境界到不退转位，自成佛道。由见彼树故，或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者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树花果树木与诸众生而作佛事，很清楚啊，做佛事啊，用花果树木在教化众生，在说法教化。所以《观无量寿经》那一段经文，那应现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事，为什么一定要拉回娑婆世界？没有必要啊。整个极乐世界的庄严都在做佛事啊，而且这样子的一个作为是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这是他本来的本愿啊。哦，这一段解释就不加详细解释了，等到我们研究无量寿经的时候再来详细解释哈。所以引用这段要说明，极乐世界的树有这些神变。也就是善达大师讲的不可思议德用之相啊，这神变啊，那么就把它拉到那个华严的四十五碍观、周遍含容观、华严的法界观，这就是观想念佛跟华严的法界观可以做融合的地方啊。如果高明一点的读过华严的法界观，大概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哈。好，这个是第八段。第九段啊，回到书课本哈，七十一页最后四行：九从见此树以下，自分明以来遍观成相啊。那么也就是六十九页的经文哈，第五行最后三个字：见此树以，亦当次第一一观之啊。这边所以第一小段见此树以，他说这个就是成功了。见观成相，结观成相，不对，不是见哈，结。你对照善导大师的注解，他说这一句结观成相，做结语，这个观成功了，所以见此树矣，这个宝树观成功了。然后呢，第二名次第观之，不得杂乱。经文是就说亦当次第一一观之，那怎么个次第法？所以善导大师就解释。三明一一起心住境，先观树根，再来树茎，再来枝。所以茎呢是主要的树干，上去的小一点的枝，再上去就是条啊，枝树干，然后呢树枝，然后再来条，乃至呢花，应该是叶，枝条上头是叶，叶子呢才有花，再来是果。哦，所以经文只有这样写：观见树茎枝叶花果。哦，那么少了一个根呢、啊？所以呢，前面善导大师解释说，七从就是从根开始算。啊、哦， 跟进，对不起，前面写哈，跟进枝条叶花果，这样七个，要次第观之。好，那经文到这里而已，可是善导大师呢，在71页最后三行，他又补充，上面有花有果，就要继续观那个上面的七重罗网，凡罗网里面有天宫、网宫，再来想天宫里面有童子，童子身上挂璎珞，然后呢，接着想叶的量25由旬，每一片叶子都这么大片，然后叶子上面有这些画，然后会放光，所以呢，叶亮花果光色，还要想这个翻盖广现佛事，既能一一次第观之，无不明了也。所以经文就写皆令分明啊。所以各位想，我们有没有可能成功把宝树观观成功？我内心一读到这边，我就靠可怜的代志，想嘛我一生无可怜。不要说第四关宝树关不可能，我光第一关有没有可能，我都带着疑惑。所以还是持名念佛这个只有佛号比较简单一点。所以怪不得为什么一直强调后面那一句话你请你翻回后面131最后六行这边。善导大师说，这一段呢，经文是在讲护主弥陀名号流通于狭带，上来虽说定善两门之意，望佛本愿意在众生，一向转成弥陀佛名，持名念佛。还好所以这个真的没有相当的禅定三昧的功夫要把这个宝树观观成功不容易。那么我们看讲义，次第观之，无不明了。这个传东记呢，有时候很赞叹他，就是说连这样他也可以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果然是专门研究四帖书的。你看他这边说，这个最后第九大段不是分四段吗？那么这个三段，那么这三段里面的第二段跟第三段有什么差别？也就是说第二段就是经文的次第一一观之，然后第三段呢说呢关键树茎枝叶花果皆令分明，都是这两段有什么差别？我们看果然没什么差别。他的回答有差别，他说第二段的意思呢是思维想而已，初见，所以对树根等事一一观之，不得杂乱，强调的是要次第一一观之，不得杂乱，你要做这样的一个不得杂乱的思维观想。第三段的话呢，最重要是皆令分明，这一句证明正受三昧正受，了了见位，见根树根等事皆令明了。所以第三段中言一一次第观之者，未显正受成相，就是正受三昧正受成功了，更举先断思维相。所以要讲三昧成功，要先次第一一观之，要观清楚，你才有可能成功成三昧。所以这一段就是第二跟第三。然后最后第十72页第一行第十段，从四维下总结那么经文就是那么两句，四维速想明第四观这是总结。那么三岛大师又赞叹了一下，宝树莲辉网莲空殿，又把前面的重点这样讲一讲这当中有七重网，像一个罗网盖在树上面，这里面有宫殿的花分千色，果现他方等等所以就把重点提一下，用这简单的字上来，虽有十句不同，广明树观，宝树观境这就是第四观宝树观。所以 可见哈，这个宝树观有它的复杂，不要说是把它观想出来，难道你在做观想的时候，你还拿着经本这样子，然后拿着观字帖书这样看，这段是什么意思？这段什么意思吗？你还把它背起来，得要把经文背起来，然后呢，要像善导大师所分析的这样，每一段都很有段落，很有分明，要不然你怎么观？你怎么观想清楚呢？光是把这些经文给背出来，背清楚，然后每一段都很分清楚，恐怕就已经不容易了。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不容易？心定不下来，所以我们会觉得它很难。如果完全做不到，这样的修行功夫完全做不到，释迦牟尼佛不可能讲。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绝对不会都是说一些有的没有的，都说一些不可能做到的，不会，一定有心要做，一定可以做得到。更何况善导大师说，佛说这个定善十三观也好，或者是三倍九品的善，都是为凡夫所说，整个十六观都为凡夫所说，所以凡夫是可以成功的，只不过我们现在觉得好难，是因为我们太差了。哦，那圣导大师这样的解释已经是在凡夫的角度，然后呢，这里面已经有很不可思议的境界。如果你要去用天台的观经师妙中超，用天台的圆教去修这十六观，那你更加觉得黑考科两这也掉了，你更加觉得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那你既然这样，那你干嘛还要去开那个课啊？就有人说要读啊，说你讲那么多净土的课，那为什么不读？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观经智者书妙中超》哦，啊，就来读啊啊，那读一读有什么好处？重点善根种子。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善根种子以后，哦，我们坚决是一定要往生的。一往生之后，啊，哦，在到了极乐世界，啊，观音菩萨为我们说法也好，阿弥陀佛为我们说法也好，就比较容易。哦啊，这个我听过啊，果然佛讲了，我就听懂了，因为过去听过有那个种子。否则呢，如果你们都没有读过。去极乐世界第一次听，就像这样哈，第一次听就大概先种一下种子这样，哦，那，啊，就先读过了哈，大概了解了极乐世界一讲，阿弥陀佛有相当的智慧，观音菩萨也相当的智慧，一讲我们就马上，啊，哦，就像上品上身这样，哦，是上品下身这样，很快就变出地菩萨，对不对？多好，对不对？好，今天呢大概就是到这里哈，哦，那么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进行这个第五关。啊，可是呢，如果下礼拜五大家有空，可以早一点来，我们6:30就开始来念佛，好。